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第二章一整章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。
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坟墓
头
往里看，就见蓖麻布还放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蓖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蓖麻布放在一处，是钉在一处卷的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
好，弟兄们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。我们来看第一节啊，说这个何本说七日的第一日，但是原文呢是这么说的，说安息日的一日，就是安息日之后的那一日啊，原文是安息日之后的那一日，说在这个大清早哈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说莫大拉的玛利亚来了，到坟墓那里，且看见啊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啊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从这里开始呢，你包括看这个使徒行传，圣经就用到这个词叫七日的第一日啊，原文是安息日之后的那一日啊，安息日的后，安息日后的那一日啊。耶稣呢，在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在安息日那个大安息日之后的那一日复活啊。在哥林多前书呢十五章说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什么果子啊？这个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哈、啊。对应的是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啊，在逾越节啊，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天开始有什么？初熟节啊，七日的第一初熟节，安息日之后的那一日啊，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，摇一摇，把这捆摇一摇啊，这就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，这就是初熟节。耶稣呢按照律法在安息日的次日，就是初熟节这一天呢，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。然后从这一天往后呢，再往后有七个安息日之后啊，不是啊，对，就是五十天之后是什么？五旬节。对，五旬节啊，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有很多人啊，就当做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，就在使徒行传当中。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在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而且呢这个七日的第一日，原文就是安息日之后的一日呢，其实后来就成为教会一直持守的主日聚会。看使徒行传二章，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掰饼啊，聚会掰饼。然后在使徒行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，七日的第一日怎么样？信徒奉献，啊，聚会掰饼奉献的那一日，啊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，它并不是外邦基督所谓的外邦基督徒的规矩啊，什么外邦基督徒啊礼拜六礼拜天聚会啊，这个犹太基督徒礼拜六就不是了。这规矩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，是从起初的时候，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以后，初代教会就开始守这个主日聚会啊。当然一定要知道哈，今天有一些异端哈，他强调这个若不在礼拜六聚会就不得救啊，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啊，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嘛，这个我们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律法的规矩啊，在安息日的次日守主日聚会啊，这个就是从起初的时候，从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天开始啊，不单有耶稣的这样的新约的圣经根据，也有旧约的律法的根据啊。而且呢 你往后会看哈。从正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起，黄昏的时候，啊，宰杀逾越节的羔羊，耶稣在那一天死在十字架上，啊，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？七天的无酵节，对不对？七日的无酵节，然后是圣会，啊，圣会啊，七日不可有酵啊，你看这里哈，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呢，你会可以看到，耶稣死的那一天呢，那个下午是什么预备日，啊，之后那个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啊，大日，圣安息，所以说，耶稣的身体呢，就近放到了。那个亚历马太人约瑟所预备的那个新坟里啊，接下来是什么呢？从十五日开始是无酵节，吃无酵饼七日，啊，第一日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不可做啊，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，第七日是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看到没有？你们要，你看，从这个安息日的次日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开始，满了七个安息日。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，共五十天，新素祭献给耶和华，就是使徒行传的五旬节，圣灵降临，啊，有多少人悔改？有多少人悔改？所以说从耶稣复活这天起，一直到你看五旬行传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五旬节，这都是按照律法去应验的，都是按照律法去应验的，啊，完全是按照律法去应验的。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呢，首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会信耶稣，你信耶稣的根据是什么。我们信耶稣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生活压力啊，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。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耶稣为什么是可信的？因为耶稣他完美的应验了旧约律法的这些预言啊。你做一个真基督徒，你首先看这里，你首先要从学习这些真理开始，学习圣经当中，尤其是旧约圣经跟耶稣的之间的这些预表、这些预言的关系。你信耶稣，你的这根基是建立在这上的啊。这是我们信耶稣的基础啊。然后呢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呢，在遵循着律法的命令进入安息之后，当安息日一结束，他立刻去到坟墓啊，他立刻去到坟墓。因为玛利亚什么，他始终关注耶稣的事情，他也听说过耶稣要复活啊。我们看到在所有人当中，他是最热心的一个，因为他蒙主的恩典的，蒙得主的赦免的，啊，因为那个安息，因为耶稣死的那一天呢是预备日，之后的那天安息日是个大日，所以说不能去做什么，他就一直在等着，等到安息日一结束，他就立马就到坟墓这里啊，到坟墓这里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玛利亚呢，他是关注耶稣的事情，他把关注耶稣的事情放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她是上帝所爱的。因为他蒙的恩多，蒙的赦免多，他对主的爱也多，啊，所以他才会舍得拿出一瓶极贵重的香膏去膏主，啊，凡是以主的事情为最重要的，啊。第二节，于是跑去，跑到西门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那里，那个就是主所爱的门徒，对他说。他们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。我们看到玛利亚并没有私下里出去对所有门徒宣布这件事。如果他私下出去对那五百多个弟兄宣布，对那闲人宣布，那么他会得名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没有去宣布。他首先的事情，你包括你看这些事情，他首先的事情就是说对门徒当中为首的两个人，就是后来成为教会柱石的人，去宣布这个消息，就是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啊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呢，他敬畏上帝，他关注耶稣的事情，然后他依附于教会，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次序啊，都是有次序的，都是有次序。他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使徒，因为使徒是耶稣所拣选所案例的见证了，啊，见证了。于是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出来，往坟墓那里去，并且两个人一起跑。另一个门徒跑在前面，比彼得快，而且先到了坟墓。我们看到哈，约翰被称为是主所爱的门徒，跑在前面， 啊，不是因为体力好，而是因为迫切，而是因为迫切想要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约翰首先过去，第五节贵重说弯腰观看啊，那个坟墓那个门弯腰进去，把头把身体探进去，但是没有全进去，看见细麻布放着，但他没有进去。然后西门彼得跟着他也到了，他进入坟墓，看见细麻布啊在那里摆着啊，西门彼得呢进去了，并且呢头巾就是曾经在耶稣头上那个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相反的分开卷在一个地方。我们注意哈，约翰首先到看了一下没有进去，彼得后到，彼得看了一下然后进去又确认了一下，而且呢彼得看清楚坟墓中的一切，他注意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裹头巾哈，我们知道耶稣说拉撒路出来身上缠着什么，缠着布，这个死人是这样一圈一圈缠起来的，那么如果有人把身体 搬出去，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布解开呢？而且圣经说这些布呢没有被解开，缠上去是一圈一圈的，然后放在那里就好像这个人从中间凭空一下没了一样，让这个布就空了，就这种的感觉啊，好像不是被人解开，好像人从其中穿出来一样，这种的啊。我们也就知道哈，当耶稣复活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复活的身体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啊一个特性，好像耶稣能够穿越到一些地方，对不对？他突然来到门徒中间向门徒显现，突然之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这就是复活之后的身体啊。复活之后的身体不再受这些限制，这是将来主要赐给我们的身体啊，因为耶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。然后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包裹身体的这个裹头巾啊，它是非常的不寻常的放在那里啊。第八节说，然后另一个门徒也进去了，就是先到的，他看见就信了。这个事情呢需要两个人为之做见证，两个使徒来见证啊，这里边这一幕，耶稣的身体不见，并且并不是说像他们说的是被挪走了，而是从坟墓当中，从这个布当中直接传出去啊，直接传出去两个见证是真的。第五节，因为他们尚未明白圣经，就是他必要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呢不止一次的宣告他要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，门徒也知道，而且只要是犹太人除了撒都盖脸上，他是相信死里复活啊，相信死人可以复活，就那些不信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也说 有复活这件事情。但是有一点，听过圣经里边关于复活的教训，跟真正你的心被打开，真正相信神复活的大能还是不一样的。就像很多时候你知道耶稣是真的，你嘴上说啊，上帝能保守我们，能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患难，能赐给我们一切所必须的，但是跟你真正相信还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理论上知道，跟真正的去明白去接受这件事情，它是不一，它是有区别的啊，它是有区别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读一下这个第十节到第十八节。
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他把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说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：“妇人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是看远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取他。”耶稣说：“玛利亚，玛利亚。”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那波尼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”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：“我见了你们。” 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这话告诉他们。
我们来看第十节到十八节，然后门徒就离开，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，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，原文是哀嚎，就大声的嚎叫啊，大声的哭泣。我们看到门徒呢，看到这些之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啊，然后就放弃了，回自己的寮去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呢，他不愿放弃，你或者说他不甘心，他不甘心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呢？来，请念。
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万作见证的，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
好，来看，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么我们就跟玛利亚一样，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我们所有的信、所有的聚会、所有的盼望、所有的忍耐都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舍弃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就比世人更绝望更可怜。这就是玛利亚为什么她不担心，因为舍弃这么多，等候这么多，最后不能是这样的结局啊。所以说玛利亚呢，她没有放弃，她要看看这事有没有转机，有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。正当他哀嚎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开，他弯腰朝坟墓里看，就注意到两个使者在洁白光耀中坐着，原文的意思是非常光亮那种耀眼的光芒啊，一个在头一个在脚，就是安放耶稣的地方。两个天使呢，就是两个圣天使，也是耶稣复活的见证者，与约翰和彼得一样啊，都是两个人。然后呢，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啊，没有和其他衣服放在一边卷着，这两个天使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啊。彼得前书也说过，天上的天使呢也愿意查考这些事情，就是关于救恩，关于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天使也关注这件事情啊。十三节，他们对他说，女人你为什么哀嚎？他对他们说，因为他们把我的主挪了去，而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。玛利亚跟天使说的话跟之前看着的跟彼得和约翰说的话是一样的啊。哀痛绝望是因为看不到耶稣复活啊，所以说才会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些话就背转过身来，且看着耶稣站着，且不知道，却不知道他是耶稣。你注意啊，说完这些话是不知道什么力量让他转过身去，实际上是上帝让他转过身去啊。他看着耶稣站着，但是不知道耶稣是谁。在路亚福音二十四章呢，复活之后的耶稣呢，向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显现，甚至说耶稣和他们亲自同行，他们眼睛迷糊却认不出他来，就跟这里一样啊。耶稣对他说，女人你为什么哀嚎？你找谁呢？耶稣无论是对他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是对这个莫大玛利亚，他统称什么？女人，你要记住哈，统称女人。说你哀为什么哀嚎？你找谁呢？他以为是园丁，就对他说，主啊，若是你把他挪走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耶稣对他说，玛利亚。然后他被转过身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波尼，就那被称为老师的啊。他认不出耶稣，他转回去仍然朝着坟墓，但是耶稣呢向他显现啊，耶稣说，玛利亚。所以说就如同耶稣所说的，主按着他羊的名字呼叫他，他们听得懂主的声音，听得懂牧人的声音，然后就会跟着主。拉波尼是什么意思？拉波尼就是我的主，是比 拉比啊，比这个老师更尊贵的一个称呼啊，我的主，啊，我的主。而且这个马恋者，玛利亚就是希伯来文的米利安，啊，米利安。实际点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不要抓住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父那。”啊，耶稣说：“不要抓住我，因为我还没有上升到父那里。”不是说不要触摸，而是说不要抓住不松手，因为耶稣还不到升天的时候，耶稣还要与门徒同在一段时间，啊，同在一段时间。说你要去我兄弟那里。耶稣命令玛利亚呢，向门徒宣布他已经复活，并且即将升天。而且在这里，耶稣称门徒为他的弟兄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称他们为弟兄。来，我们一起读。
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你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我将你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
我们来看啊，这就是希伯来书啊，尤其是对旧约诗篇二十二篇的预言的应验啊。耶稣称这些门徒为他的弟兄啊，为他的弟兄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：“我要升上去到我父那里，你们的父，我的神，你们的神。”啊，我们注意哈，耶稣呢在之前啊，在上十字架之前，曾经不止一次讲过啊，当他从死里复活，父神不再会把门徒当成外人，乃是看作子的一部分。像看作子一样，看作从自己而出的，因为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且门徒在子里面，住在父和子里面。一起来念红色部分。
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以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对，耶稣说时候将到，你们向父祷告，父看到的不是外人，而是看到了他的儿子，啊，看到他的，因为教会门徒是住在基督里，啊，在这里一起读。
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
好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些红色部分。
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
父爱子，门徒住在子里面，所以父爱门徒如同爱子一样啊，这就耶稣称他们为弟兄。耶稣说我的父，你们的父，我的神，你们的神啊，他在强调一直以来他强调的真理。所以说耶稣呢宣告啊，他的父就是门徒的父，他的神就是门徒的神，不是任何人称自己说神是我的神，神都是同意的，只有那些舍弃且跟随主遵行他一切命令的人，你这样称呼上帝，上帝才说嗯，这是正确的啊。那些假基督徒，他说他是神的儿女，神从来不承认啊，什么三字生命神学，那些什么异端啊，哎，对。十八节，莫大拉呢，然后莫大拉玛利亚呢，那个女人呢就去且告诉门徒，我已经看见了主，且他将这事告诉他。耶稣呢已经复活并且即将升天，且耶稣称门徒为自己的弟兄，且称父神为门徒的父，门徒的神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摩拉玛利亚呢告诉将这些话告诉门徒，就是我们刚才读过那一节啊，我的弟兄，我的父，你们的父，我的神，你们的神。所以说这就是耶稣复活之后首先向门徒传达的真理 那个时代的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长，还有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，称神为父，称神为他们的神，耶稣不认识他，上帝不认识他。在今天的什么三字生命神学、改革都灵恩派那些异端啊，什么活出来行出来的假冒为善之人，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不承认他，因为将来上帝会说你们这作恶的离开我去，上帝不要去了。不是所有的人耶稣都是他的父，不是所有的人耶稣都是他的神，只有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遵行主命令的人，遵行主在生命当中一切命令的人，主才是他们的神，主才是他们的父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19-25。
那日就是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个门徒说，因为地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对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
我们来看，我们看19-25。于是啊，在那一周的第一日，就是安原是安息日的第一日啊，安息日的次日黄昏的时候，且门已被关锁，就在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对犹太人的恐惧，然后耶稣来了，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平安赐给你啊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身体侧面遮给他们，于是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啊。所以呢，耶稣之前在16说啊，我实在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后你们忧愁将要变成喜乐。等到耶稣复活再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而且这样的喜乐没人能夺取啊。21，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平安赐给你们。耶稣在这里两次宣告平安，也是呢在呼应之前14:27所说的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耶稣所赐的平安是他从死里复活，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势所带来的平安。教会在今天这个世代上，在世界上一定会遭遇逼迫患难，但是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啊，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而且呢，在这里呢也在应验约翰福音14的话，也你看这里接下来会说啊，主说要赐下圣灵，是不是赐下平安，约翰福音14:26-29，赐下圣灵，赐下平安，这些事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等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信啊。所以说耶稣复活呢之后呢，也是在应验他之前反复给门徒说过的话，说如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啊。约翰福音17:18，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。这里有一种有差遣，父差遣子，子差遣教会和门徒啊，也就意味着耶稣所做的门徒也要做，耶稣在世传道侍奉教训人赶鬼行神迹，门徒也要做这些事情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啊。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凌辱，门徒也要救了他去，为主的名，为福音真理的缘故忍受逼迫患难，甚至是死亡啊。这就是这层差遣关系，父差遣子，子所做的，子所遭遇的，今天教会门徒也要遭遇。22，且说了这话以后，他就吹气对他们说，你们要领受圣灵啊，一起来念。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所要差来的圣灵，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我们来看创世记。
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
你看到没有，在起初的时候上帝差遣亚当，是不是？在起初的时候，天上的耶和华差遣一位耶和华降到地上，降到园中啊，然后将气息将圣灵吹在他里面，然后授权他管理这个园子。在末后的时候呢，耶稣向门徒吹气，门徒就成了拥有圣灵的活人，拥有圣灵的新人啊。所以说这里的时候都是在应验旧约圣经二十三节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他们的罪就被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他们的罪就被留下了。上帝赐圣灵给教会，不单是明白真理，且拥有赦罪和定罪审判的权利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对西门彼得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 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。这个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赦罪的权柄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下面。
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或者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这就是耶稣说的赦罪的权柄，定罪的权柄啊，赦罪的权柄，定罪的权柄。教会在世上不是来世上争取世上的权利，教会本身就有权柄，是赦罪定罪惩治人的权柄。而且呢，真正的教会门徒不仅有赦罪的权柄，也要将教内作恶的人交付审判的权柄。来，一起来念。
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你们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此话不是指着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也都不可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有神圣的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
所以说，这审判的权柄是教内审判的权柄。不信的外邦人，约翰福音十二章说得很清楚，末日会审判的。所以说，那些淫乱的、贪财的、勒索的、拜偶像的，如果他是成为弟兄的这样的假基督徒，啊，我们不可和他相交，连吃饭都不可。过去呢，我们在不注意的时候跟这些人有过交接，所以我们就会受咒诅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他下次再来表演生命的时候，就要弃绝他，啊！你可以告诉他，你不用拿这些东西来骗我们，你认不认罪吧？你改不改吧？你不改你就离开吧，你的罪就留下了，你永远无法得救。弃绝他们，啊！弃绝他们。所以说， 这就是圣灵所赐的权柄啊。而且呢，教会不单有真正的权柄去赦罪，我指的真正的教会，而且可以把作恶的人交付撒旦，去败坏他的肉体啊。这就是上帝赐给教会属灵的权柄。在跟从前书第六章呢也提到，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呢有审判的权柄，按照圣经真理审判，审判作恶的人呢为教会里边受欺压的、受伤害的去伸冤，不需要世俗法律的介入。一起来念：
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不在 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上帝不会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暖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对，教内审判的结果呢，就是作恶的人要么改，要么做出补偿，要么被赶出去啊，而不是去包容他啊。在主的教会当中呢，不可以没有公义，主的教会当中不能出现互相欺压的事情，主的教会当中更不能有一些淫乱的、拜偶像的啊、同性恋的啊、什么离婚的、做小三的、包养情妇的，这些都要赶出去啊。所以说呢，你要知道这个耶稣说 你们啊，在地上所捆绑的，他在天上也要捆绑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留下来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指的是属灵上的审判啊。所以说很多时候呢，在教会历史上呢，有 很多的教会呢对这些经文是不相信的，要么就是不审判不斥责，要么就像罗马天主教一样啊，他也引用这话，他是为了世上的权利啊。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。二十四节，但多马，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，就是被称为低图马的。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于是其他门徒对他说：“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”然后他对他们宣布：“除非我们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且放我的手指进入那钉痕，且放我的手进入他的肋旁，否则我绝对不会信。”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哈。这个被称为低头马的多马，他没有与其他使徒在一起，所以说当耶稣突然临到的时候，他不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说主日聚会的时候你不在这里，那么你就错过重要的事情啊，你就错过重要的事情。主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没有看见，并且呢他是在不信和否认当中，他不但不信耶稣复活，他也否认其他的使徒为耶稣复活所做的见证。多马就是低图马，低图马就是双生子的意思，双胞胎的意思啊。多马。然后约翰福音呢有几次记载了这个多马他的言论啊，耶稣说啊，明明说拉萨路死了啊，要说我们到那里就欢喜，是被你的缘故，好像你们相信，如今我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这个多马说什么？我们去死吧啊。你看这个人他有时候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啊。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耶稣说给预备地方，说我往哪里你们知道那条道路，你们也知道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们不知道。这个多马有时候他就是什么呢，对于明明的真正的见证他也不信，对耶稣说的很清楚的话他好像就是不明白啊，心里愚顽不明白。多马很像今天的一些基督徒，明明看见神迹，明明听过真道，但是最后还是出口否认，就是不信啊。还好没有什么作恶的心，所以说耶稣仍然拯救他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。
过了八日，耶稣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：“愿你平安。”又对多马说：“伸出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”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 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我了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件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，26节到31节。说然后八天以后哈，他的门徒又再一次在里面，且多马和他们在一起，说门已被关闭着，关的时候耶稣来到，且站在当中，且说平安归给你们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还是来宣告平安，而且呢你注意，两次门徒聚集的时候啊，耶稣显现的时候门都是关锁着的，注意哈，教会门啊，这个门徒所在地方都是锁住的，隔开啊。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律法哈，出埃及记，从正月十四日晚上，直到21日晚上，是开始什么了？吃无酵饼，一起来念一下。
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，第七日也当有盛会，这两日之内，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你们要守无酵节，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守这日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，你们要吃无酵饼，在你们个人家中之内不可有酵，因为凡是有酵之物的，无论是寄居的，是本地的，必从以色列的会中解除。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吃无酵饼。
你看到没有？律法当中，正月十四日晚上到21日晚上这一期间无酵饼，对吧？然后耶稣从他复活显现七日那一次到第二次显现，中间这段时间无酵节，除酵节啊。比方说从耶稣死的那天开始呢，耶稣将他的军队，将他的门徒，就是逾越节，从埃及带出来，从罪恶，从世界之王的手中带出来啊，从文士法利赛人的手中带出来。逾越节的宴席呢，就是圣餐。而且在律法当中，这个逾越节和无酵节是分不开的，是紧挨在一块儿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只注意这个逾越节，但不注重这个除酵节。其实逾越节，耶稣定十字架的真理和除酵是紧密相连的。所以说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第一次向门徒显现，到第二次向门徒显现，中间这些日子期间就是除酵节，期间是除酵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门徒所在的地方是关着的，第一次是因为害怕关，第二次就不是因为害怕关，就是耶稣把他的门徒跟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给隔开了啊。七日之内不可有酵，教会一生之久不可有酵。所以说仍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向门徒显现，仍是站在门徒当中，而且呢向门徒宣告真正的平安啊，你看到哈，两次都是宣告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第一次连说两次，第二次再次重复一次。所以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会发现哈，这就是真正的平安。那时候面临着犹太教的逼迫，面临着文士法利赛人的逼迫，就是世界之王啊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在之前，在那当时。那些人当中的就会拥有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，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去的平安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耶稣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不仅在那个时代，在今天主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说你不但要知道逾越节，你也要知道除酵节。我们讲利未记也好，讲四福音也好，我们应该知道这 这个除教是什么意思，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教除掉，除掉这些教，把这些东西除掉，让这些假冒为善的这些神门神学这些作恶的东西从我们当中被剪除。你不仅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不仅要知道信耶稣永生，你也要将自己跟这些假冒伪善的人隔开，无论是说害怕的缘故还是说要分辨为圣的缘故，总归是和他们隔开。因为我们一生之久其实都在出教啊，因为这些东西它会影响我们的信仰，它会让我们在属灵上看不清楚。二十七节，然后他对多马说，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，看着我的手，放你的手在我的肋旁，但你不要成为不信的，相反的要坚定的相信。耶稣鼓励多马也鼓励我们，不要远离教会，不要不信圣经，不要不信使徒所做的见证，乃是要成为与门徒与教会同在的，坚定的相信圣经，相信使徒的见证啊，不要成为不信的，恰相反，这个原文是要坚定的相信。二十八节，多马说，回答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。之前呢耶稣说，我到哪里去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多马说不知道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，看到我就看到父。耶稣说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多马向耶稣宣告这句话，是对耶稣之前十四章说的话一个回复。多马告诉耶稣他听懂了，他现在真正明白，看到这位耶稣就是看到耶稣的父啊。所以说多马信的是什么呢？多马信的就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，信耶稣是主，信耶稣是神，信耶稣呢是旧约那位耶和华啊，那位向以色列人显现的耶和华，那位与神同等与父原为一的耶和华。这就是多马在耶稣复活之后，在耶稣向他显现之后，他就明白了耶稣所讲的，就我们今天说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啊。二十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因为已经看见才信，被祝福的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没有亲眼看见耶稣通过圣经啊，通过旧约的预言，通过新约使徒的见证就信了，这才是真正有福的。就像那个拿单叶一样，耶稣给他讲了一段关于无花果树的经文，他就信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看到更大的事情。接着给他讲了雅各的天梯啊。所以说圣经谈到信的时候要的是这种信，因为圣经而信。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想起他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今天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。你看那三子教会，那圣门神学讲基督徒，他信的不是圣经，他信他自己，他在表演他的生命。但是我们信的是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三节说，是的，耶稣在那些门徒面前也行了极多的其他的神迹，就是那些没有记载在这书上，但这些事被写下来，为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，并且要让你们相信且拥有生命，借着他的名啊。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结尾呢，说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又是一一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你要注意第二章结尾和二十一章结尾都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圣经没把耶稣所有做的事情都记下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事实呢？那是肯定是事实，那为什么不记呢？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记录耶稣在世界上行的所有的神迹，所做的所有的事。不单如此，四福音也好，使徒书信也好，使徒行传也好，甚至包括旧约圣经，都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记载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记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会故意略去一些细节，有时候故意把后面的事情抬到前面，这种事是有的。 为什么圣经会这样？弟兄姊妹，你听好，是为了阐述基督信仰根基的部分。就这些事情被记载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耶稣从哪里来，耶稣来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在约翰福音21章，最后记载那件事情，为的是什么呢？选择记载一些事情，是为了让教会学到一些原则和功课和知识，就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教会在每个时代，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你要怎么去面对，你碰到这些人这事，你到底是同意是不同意，接纳是不接纳，你做是不做啊？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啊，即使耶稣行过的全部的神迹，也不是每一件神迹都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情是挂钩的，你要明白啊。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耶稣他虽然很不情愿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这些人不信，他最后还是因为怜悯把他的病给他治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但耶稣他并不想过这些，他治完之后他说你别说出去，那人最后还说出去。圣经有选择的去记载这些事情，包括其中所有的讲话事件，圣经记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也会遇到，你明白吗？圣经不记那些就今天你碰到，对不对？圣经记这些是今天我们能碰到的。所以说弟兄们，在今生哈，我们不需要知道耶稣在世行的所有的事情，我们也不需要知道以色列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个细节，我们只要知道圣经给我们写的圣经。有一些圣经没记载的，包括以色列一些传说啊，甚至包括教会历史上的传说，无从考证，或是真的或是假的，圣经没说，就证明那些跟你没有太大关系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有人说了啊，那个强盗巴拉巴最后信耶稣了，有人说了啊，彼得倒钉十字架，有人说了啊，这个多马啊最后到印度去传道了，还有种种传说。圣经没记载的就是跟我们信仰关系不大，你知道也没有用，怎么着，你知道你还要去倒钉个十字架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你不知道的？包括教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你不知道的，犹太人当中有很多历史你不知道的，你只需要知道你得救所必须的，今天你必须面对的就足够了。一起来念，
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
对，在历史上发生的任何的细节，在教会史上发生的任何的细节，今天你没有办法记载下来的，那是上帝留着末日审判，是属于他的。唯有这些显明的事情，就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能够记载下来的，这个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为要叫我们遵行且得救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的人问愚蠢的问题吗？圣经里边都没记载恐龙啊，你需要知道那些东西，你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有人还问什么亚当有没有肚脐眼，你需要知道，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在真理里边，你要先把上帝让你明明知道的事情去明白，去遵行。上帝没说的，或者圣经刻意回避的事情，你不要去研究。啊，你要关注关于得救的事情，就是神让我们知道的，也是你不可不行的，也是你必须遵守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约翰福音第20章。啊，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。